不想荣国府，那当然觉得毕竟是男孩，大概对他来讲不够，所以他就过几天他又想了别的事情，就荣国府有一个极不成器的破烂九头厨子啊，这个语言也很有趣，就是有一个厨师在这个荣国府里面做菜的一个厨师，可是这个厨师用了两个字形容他，说破烂啊，不成器破烂的九头，每天喝酒喝得烂醉的，不太成才，就是做厨师也不好好认真的，菜也做不好的，大概只能够应付的那样的一个不成器破烂九头厨子，名唤多官啊。古代常常这种比较贫穷家里的小孩常常叫什么官什么官的，就叫多官。那人别人都见他很懦弱无能，就叫他多魂虫，不叫他多官，叫他魂虫，糊涂虫的意思，就是糊里糊涂的，然后做事老做不好的。那他从小父母替他在外面娶了一个媳妇，定了一个亲，那那个媳妇才20岁上下，生得有几份人才啊，就是也不是多漂亮，可是还不错，那见者无不羡爱啊，看到他的人都会喜欢，生性轻浮啊，我们看到漂亮，然后跟什么人都沾沾惹惹的，那最喜拈花惹草，那多魂虫又不理论，就这个丈夫是每天喝了酒就好了，什么事也不管的，那只要有酒有肉有钱，所以诸事不管。好，所以你看到这个夫妻又是另外一种绝配啊，所以刚好这个多魂虫跟多姑娘就变成一个糊里糊涂每天喝酒喝得乱七八糟的，那荣宁二府的人都可以入手啊，就说这个多姑娘都可以跟他发生关系，都可以跟他上床。那这个媳妇美貌异常，轻浮无比啊，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然后众人都叫她多姑娘。如今贾琏在外熬煎，作者很悲悯，对不对？也知道真很痛苦，那么单独睡了两天，没有凤姐在旁边，用了熬煎，所以我们有时候不太知道说生理上他是有一个痛苦在那个地方，所以作者也很同情，也没有批判他，只说熬煎就在那边熬不过去啊。贾琏在外熬煎，往日也曾见过这个媳妇，失过魂魄，四个字用得多好，就看到一个人以后你魂魄都没有了，失过魂魄，就他以前见过多姑娘，失过魂魄，只是内聚娇妻，外聚鸾宠，不曾下得手。就是清朝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娶了娇妻是王熙凤，王熙凤这么厉害他哪里敢动一动，外聚鸾宠，因为他身边有一些男孩子跟他也不干不净的，然后这些男孩子叫做鸾宠啊，鸾童，古代的养的这些漂亮的男孩子叫鸾童，那么这些宠爱的男孩常常也会打小报告，所以他就不敢胡作非为。所以我们看到贾琏其实一直有欲望，可是因为王熙凤，因为这些鸾宠，所以他有忌讳，他不敢做什么事，不曾下得手。好，那个多姑娘也曾有意于琏，也曾经觉得贾琏也不错，因为他反正跟什么人都勾勾搭搭的，只恨没空。那只恨没空用的有点奇怪，我在想他这么忙啊，就是还排不到贾琏啊，只恨没空，就是贾家的这些好像男丁都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只恨没空。那今闻贾琏挪在外书房啊，现在是大好机会，贾琏不跟王熙凤睡，睡在外书房，他便没事走三趟去招惹。那这也用得很好玩，其实我们常常有时候在学校里面看到那个学生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啊，说那个世信银行的哪一个小姐好漂亮，他没事就在那边一下存款提款存款提款，这样跑来跑去，就没事走三趟，然后他就要去找找看有没有机会去招惹，惹得贾琏像鸡鼠一般啊，就像饿的那个老鼠一般。这里面都注意一下作者的语言啊，就是那个语言的精准，就是一两个字把形象完全抓出来，有时候你讲半天讲不清楚，可是鸡鼠两个字感觉就出来了啊，像鸡鼠一般，少不得跟心腹的小厮们计议，合同遮掩谋求啊，大家一起来帮忙，怎么样子来把这个女的多姑娘弄到手，然后以金帛相许啊，就说给你们钱啊，给你们礼物啊，那小厮们焉有不允之理，这些身边的男孩子关我什么事，你给我些钱我就帮你去安排这些事，况都和这媳妇是好友啊，所以他帮他打点这些人都已经跟多姑娘有过关系了，觉得其实很容易，就开始帮他忙，一说变成事业二鼓人定啊，就是黄昏以后很多人都入睡了，多魂虫醉昏在炕啊，这个丈夫喝醉酒在炕上，贾琏便溜来相会，有没有发现相会的地方竟然在多姑娘的家里，然后丈夫就在家里喝醉了酒，所以这个多魂虫大概够糊涂，别人就觉得说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丈夫，就是糊涂到这种程度，连这种事也管不了。可是《红楼梦》的有趣，我跟大家提过， 我觉得他对卑微的人的描写其实很让我惊讶，因为他自己是贵族，可他写到这种破烂九头厨师的时候，他对他们的可怜可悲的感觉好像又有同情，就是他写到他们怎么也没有讽刺的很厉害，他还是就是写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丈夫不成器的，然后一辈子就做个厨师，然后喝酒喝得烂醉，每天烂醉也不管他太太在外面干嘛的，然后这个人家都找到家里来了，然后他自己还睡在炕上啊，就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贾琏就溜来相会啊，下面这一段就是最好的这个黄色小说片段。可是《红楼梦》，你看看《红楼梦》写黄色小说怎么写，就是他对性的那个描写这么直接大胆，可是不粗鲁，啊，不粗鲁的东西。好，我们看到进门一见其态啊，就贾琏一进门看到这个多姑娘早已魂飞魄散啊，也不用情谈款叙，便宽衣动作起来。这像不像 A 片啊？最近看到报上有一个人写到。A 片文化观写了一篇文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他说他看了很多欧洲的 A 片跟美国的 A 片，他发现很不相同，欧洲的 A 片总要情同款叙，很多情节最后才发生那个事，然后美国的 A 片就一开始就提枪上马这样子。那他用的那个语言也很好玩，就是他有一点像论文，就是研究 A 片文化背后是有一个文化的东西。那么在这里你会发现前面半段讲贾宝玉所有都是情同款叙，可是到这里立刻就是宽衣动作，就是他略过所有情的部分，立刻就是性本身，啊，就是，所以你如果仔细看，你注意到这里不用情谈款叙，便宽衣动作起来，就是情的部分根本对贾琏是不重要的，啊，刚才讲过，对象也甚至不重要，他只是情欲、性欲发泄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部分其实很动物性的，啊，非常动物性。前面我们也看到贾瑞也是如此，可是作者对人的动物性并没有褒贬。他并没有认为这是好或不好，他觉得人本来就有动物性，可是他特别珍惜，可能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是他除了动物性以外有一部分是跟动物性不同的，大概就是宝玉的东西，啊，就是其实是有情那个东西。所以作者在这里几句话说，也不用情谈款叙，便宽衣动作起来，啊，谁知这媳妇有天生的奇趣，啊，这个两个字用得极好，啊，天生的奇趣，一经男子哀声，便觉片身筋骨瘫软。为什么觉得黄色小说都很少写到这么好，就是说写到那个女性的那个欲望的那个部分可以写到这么真实啊，就片身筋骨瘫软，使男子如卧棉上啊，就是贾琏形容贾琏的那个反应，更兼银泰浪言压倒娼妓啊，那诸男子至此岂有惜命者哉，啊，很短啊，可是大家现在有点紧张了，因为觉得好像是 A 片或者黄色小说，可是我希望大家了解到我刚刚的意思，说所有人生里面应该有的事情，《红楼梦》都会描写，他不觉得那个东西应该要避开，这是人生真实的部分，可是他写的方法绝对跟你看到的那个粗鄙的黄色小说是不一样的。那个岂肯惜命者哉，里面让你觉得有一种，其实有一种心痛，就是说真的人的动物性一来的时候，那个欲望来的时候，他是可以连命都不要的，就是那个这个贾琏到这样的状态。可是贾琏家里有王熙凤，有这样的一个妻子，可是你也会觉得他不爱王熙凤吗？也不是，只是他自己的那个欲望。所以我们有时候其实搞不清楚婚姻、情感、爱情、性，它可能是不同的东西，完全不同的东西。就是他也有很好的婚姻，有很好的妻子，然后那个爱情也不见得他不爱王熙凤，他很爱王熙凤，可是他那个性的部分他还是不能够解决，好像对他来讲，他碰到了一个这样跟他妻子不同的人，像娼妓一样的，可是他也觉得好奇，然后他某一部分生命力，动物的生命力也被激发出来。所以这些都是我要讲说，一个好的文学绝对是对人性非常深的了解。就是如果你觉得不好意思，你没有办法看的时候，其实也很可惜，因为你错过了人生里面非常重要的描绘。就是这是我觉得作者，他对《红楼梦》里面他所有人生的现象，他都不避开。他所有贾宝玉成长里生理上的变化他都描写，那么现在对贾琏的这个性的东西，可这个部分的确宝玉没有，有没有发现宝玉从来没有觉得人是一个动物性的东西，宝玉总是把它提高的，啊，所以我觉得写在同一回当中它是有对比的意义的，啊，它是要让你对比说前面宝玉在卧房里看到的跟现在贾琏碰到的状况这么不一样，而宝玉永远在那边轻谈款叙，可这边是立刻宽衣动作，啊，就是 这么直接的一个状况。